德牧师给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妙手重复，时间交给傅牧师。
哦，这么快就轮到我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你的爱、你的灵、你的生命，你自己就充满这个地方。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主，我感谢你，我也求你今天早上你就再一次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从圣经里面走出来，使我们能够真的看见你的荣耀，瞻仰你的荣光，你的荣美，也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你对我们说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今天早上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需要就对我们说话，再一次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哦，那不可思议的爱，没办法想象的爱，是真的，是事实。主，你说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事实会使我们得以释放。主，我求你今天早上再次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话，每一句话是真的，是可信的、可靠的，也不会，永远不会改变。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再看马可福音第八章啊，我们从22节开始，从22节开始，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读到26节，我这样子讲，你们听得见吗？我。有声音吗？后面听得见啊，可以吗？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开了没有，开了吗？现在开了吗？现在开了，我现在我听到 OK， 我就怕，因为有时候自己没有听到声音。OK， 马可福音第八章22到26节，在我念的时候，我请你一边听一边想这段圣经里面这个故事里面，一边听一边想，最吸引你的注意是什么，最引起你的好奇好不好，最引起你的好奇是哪一些事情啊？我来念。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他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个里面的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有点好奇啊？我自己有三件事，我自己有三个问题，三件事情让我觉得真的蛮好奇啊。第一个，耶稣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先把他带到那个乡村外面，离开群众做这个事情啊？其实耶稣很多很多时候，他医治人的时候，他就让很多人看见，对不对？他让很多人看见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
他这个就是在房间里面，在那个屋子里面的坐满了人，山人海都挤不进去，他就当场在他们面前就医治那个人，对不对？那个人从天花板找到我弟，他说从天花板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的呀，记得吗？然后他就在面前就医治他。 OK， 马可福音第三章，这耶稣在会堂里有一个人，他有一只手枯干了，肌肉萎缩症，大概就是他这只手这个就不能动了。耶稣就站出来，就在他们面前当场就抑制他的手，使他的手复原了。可是这次耶稣就把这个人就到去牵他的手离开群众啊，大家到一个到外面呢、啊，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做这个事情，耶稣是不是那天他是不是觉得我这次不一定很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啊？这个搞不好做得不好，做得不漂亮，最好不要给太多人看啊，是这样吗？ OK，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这个人好了以后，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都是连这个村子也不要回去啊！耶稣为什么没有立刻就差派他出去做见证传福音呢？ OK，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我第三个问题，这是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我自己最好奇的问题是，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呢？啊，他为什么没有一口气把他的病治好啊？你觉得是真的太难吗？能力不够还是怎么样啊？ OK， 这是我三个问题，不知道跟你的好奇的地方一样不一样。你可能不只有三个，你可能还有更多。为什么要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要医治他什么，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讶异，有点奇怪啊。OK， 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第一个问题，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啊，耶稣为什么把他带到那个乡村外面，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去做这个神迹啊？我刚问你，是不是他真的觉得没有把握，觉得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吗？你觉得？呀，有人摇头啊。我从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耶稣怀疑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大概不是这样子。OK。可是有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很清楚，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有没有？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独特不一样，所以他也了解每一个人的里面的需要，内心需要，他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他，所以他就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做医治或者做他的工作，这个是他一个。可是另外一点，他对每个人都一样。这点是什么？他对每个人都了解他里面的主观的感觉，他主观的感受，而且非常的看重，非常的宝贵每一个人他的内心需要。他主观的感觉，主观的感受，他非常的看重提讯，把他里面的那个感觉当作非常宝贵，尊重每一个人里面的主观的感受。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原则，他的做法，不管是什么人。所以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一章，你们如果有圣经，我这几天上课的时候，我每次说我们要看经看圣经，每个人把他手机拿出来啊，比如 OK， 你可以把你手机拿出来看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如果有圣经，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41节41节，这是一个例子啊。 OK，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41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叫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有没有发现，在耶稣做的任何事情之前，还没有医治他， 还没有说我肯之前，还没有医治他之前，他做什么？他就伸手摸他。你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意义好大，为什么？知道吗？你看过麻风病吗？你大概美国没有什么麻风病，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台湾的，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一辈子就在台湾的外岛澎湖麻宫就做麻风病的医疗传道，医疗传道。所以那个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病，特别是2000年以前的，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怕，这个皮肤都会烂掉，会烂掉，非常不好看，而且有一个很臭的味道，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传染，很容易感染的一个病。所以麻风病的人，你规定，政府规定你不可以接近别人，你如果有麻风病你要跟所有的人保持距离，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有麻风病，别人不知道你有麻风病，他开始靠近你，你要喊，保持距离，我不干净，我不干净。所以可以了解这个麻风病的那么多年，不只是身体的痛苦，他心里他的自我形象，他的自尊心，你可以了解吗？耶稣也知道，他需要，他除了身体的医治，他知道这个人的里面的他的，我们这几天讲他的内心世界，他的里面的自我形象。所以他耶稣跟他的门徒几个门徒在那边讲话，在那边，他那个人就远远的就那边，他就跪下来说，你若肯，你可以使我接近。耶稣做什么？他就走过去，第一个他一个动作就是用手伸手摸他。我想耶稣的门徒都昏倒了呀，所以因为他知道这个人需要，他需要的不止身体的医治，他需要心里里面的内心的医治。所以我说这个耶稣对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什么人，他就了解他的内心的需要，身心灵的，不只是身体的东西。所以 OK， 所以他这样说。所以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注意耶稣怎么做，怎么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他对这个人的关怀，他怎么做。他就牵他的手，他先牵他的手就离开群众，把他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就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那如果是你我的，我们大概不太喜欢这种治疗法，我们大概不是说这个你用别的治疗好不好，我这个我可以 pass。 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是2000年以前的眼科医学用的最标准的一个治疗法，就是用口水啊。所以当时人不会觉得奇怪，不会觉得奇怪啊。但是他耶稣这样，他就牵他的手把他带出去，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瞎眼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呢，如果他第一次眼睛张开，如果他第一次看见很多很多很大一大堆群众在那边围着他，很好奇受热闹，哦，他可能会受不了，他会吓死他。所以耶稣就说，你先，对，他们就求他抑制他的眼睛，他说他先就牵着他的手带他到他这个到一个也到一个外面的一个偏僻没有人的地方，私底下就做这个神迹。其实如果耶稣那天愿意留在那个乡村里面做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应该是对他的工作蛮有用，对不对？做完了可以开一个布道会，一定很多人一定会举手，会决志，对不对？可是在耶稣的想法，耶稣的心理，耶稣的价值体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个时刻，在那几分钟，最重要的在耶稣的想法啊，不是说要这个神迹要做广告啊，要做广告，要这个这个工作很有利也很有用，主要是那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以及就是要那个人知道上帝对你的爱是何等的，你在他的眼目中何等的宝贵，你的问题对上帝是何等的重要呀，不是他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那第二个问题大概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叫他先回家？ 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回家，对，你连这个乡村里面也不要进去啊，你回家，就是要你知道，要这个人知道。他说我为你做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啊，不是要用这个事情，也不是要用你来达成别的目标，这个事情，这个神迹，这个意志，让那个人知道，这个不是手段，这个本来就是目标，本来就是目标，不是说要用这个人做一个工具啊，没有那么现实啊，就是让你能够真的体会上帝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大，长过高深，知道吗？啊，长过高深呀，就是他，就是让你，就是为了你，让你知道上帝多爱你，没有任何别的。OK， 所以从这一点，我说从这一点，第二点，你也可以，你可以再进一步的，你也可以知道你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对你的看法，他对你的态度，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他听你的祷告，他医治你的病，他解决你的困难，也都一样。他的目标第一不是说要用你做一个工具啊，也不是也不是为了要做广告，也不是为了要耶稣，也不是为了要他的门徒可以有成就感，这些都不是啊。他听你的祷告，主要的、唯一的、最低重要的，就要你知道他爱你到什么程度，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我相信以后那个人有很多机会做见证，一定有。可是他说不要那么快，你先回家啊，就享受，就感受，真正的感受，这个是真的，真的，我对你的爱就是这么大。那我刚刚提到说，他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对？有的人他立刻就拆派他出去，这个是有，我们看到一些例子，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呀。记得保罗吗？保罗信，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记得吗？他扑倒在地上，然后耶稣，他就遇见耶稣，然后保罗他就哦，他就重生，他就做一个新造的人，就得救。然后他做什么知道吗？接下来做什么？他回到阿拉伯三年了，看加拉太书你就知道，回到阿拉伯三年的，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都不知道他在那边做什么。我想大概就是真的，真的事实如此，上帝也爱我，就像我这样的人，那么糟糕乱七八糟的罪人，罪魁呀，他也要我，他也爱我，他是不可思议的。你就在那边享受感受三年，然后可以出来做宣教士啊。所以说，所以这个神就是让他知道他对你的爱不是那么现实，不是说他爱你是因为他要用你，当然他要用你，可是现在要你知道这个爱，这个本来他为你所做的是目标，不是手段。 OK， 那第三个问题，我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自己最好奇的呀，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的意志要分两个步骤，两个阶段，对不对？两个阶段，我刚问你，觉得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吗？是那个人的一眨开眼睛，然后就说啊，不行，还是很模糊，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然后就说我、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再来一次，我可以做得好一点的。你觉得是这样吗？呀、yeah, ，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对，为什么这样做？其实耶稣也可以一次就把他医治好，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你不觉得好奇吗？是啊 ，OK， 为什么？这是为你。为我这样做，知道吗？耶稣在世界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一举一动 他所做的都是要让你能够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本来上帝是看不见的，对不对？本来上帝是看不见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但是他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就活在我们当中，一举一动让你活生生的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也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记得吗？所以说他说他这样做，我说这个是为你为我，是我是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他给你的意志，听你的祷告，解决你的困难，除掉你的痛苦，解决你，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就好，很多时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很多时候会分阶段，一个阶段，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是这样。我非常的感激马可记载，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这个故事，只有马可福音里面啊。我可能我想我可能以后如果在天上碰到马可的时候，我想马可真的我非常感谢你没有忘记把这个小故事记载记下来，使我也不忘记，使我也不要忘记呀、啊。哦，很多时候神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分阶段，一点一点一点的。还有我大概我会跟马可说，我跟他说我非常感谢你，使我知道如果事情还没有好以前，我可以说主啊还没有好呀、yeah, 这个很重要啊、我没有，如果还没有好，我没有必要说主已经很好，完全好，百分之百好呀、yeah, 我可以说主了，主啊还没有完全好，他不会生气，他不会不高兴啊，他我可以说主啊还没有 OK, 那因为我发现从这里我就知道主对我说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不对？很大的祝福啊，对主对人都可以很坦诚很诚实，我好了多少就说多少啊，他不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要我知道他还有更多要给我的。今天早上我相信有一些人在这里很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他还有更多要给你的，所以目前你好到什么程度你就可以说好到什么程度啊。OK, 所以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我们来想，如果我们知道这几点，那我们怎么样去服侍在我们当中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当中一些需要被服侍的人啊。我们这几天有的弟兄姊妹上课，这个基督徒人际关顾协谈 OK, 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这些人呢？在他们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精神还是其他的问题啊，在这个服侍他们的时候，这种关怀我们怎么做？那第一点我想第一点应该很清楚，是还没有好以前，还没有完全好以前，我们不要无形中好像带给他一种压力，说你一定要说好了解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我们无形中我们会给他一个感觉，你要求你只可以说好不可以说不好啊。我们还是这个期待，如果他说不好我们就很失望啊，对啊。我退休之前几个月，我自己的教会的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她是大专团契的一个姊妹，她来找我，她大三的时候跟她的男朋友，她本来是开始交友谈恋爱，后来大三就分开就分手，她很难过，她很受伤很沮丧，然后她一直说她大四来找我，我快要退休，她来找我， 他说他觉得他需要一些心理辅导，他才能够得到释放，然后得到医治。那我快要退休，我就想这个我的时间很，我因为我快要离开，对不对？所以我大概也不能给他的帮助太，被给他太多的帮助，所以我想我要介绍，可以介绍谁帮助他？所以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他说我不会再跟我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上个礼拜我的小组长他就问我好了没有，我说还是不太好。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每天都为你祷告，好像还没有好就对不起小组长了。那么所以说我跟我的指挥牧师杨牧师，我跟他说我们的小组长训练要加强啊，要加强一点。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真的也要小心这个一个这个我知道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不管是任何方面的问题，有的是需要时间，需要有耐心，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且会一步一步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例子。我的老三，我的女儿去念高中的时候，他去台中，我们家住在台北，他念高中，他去台中住在学校宿舍，所以他一去，他九年级 freshman 去，哇，一去就开始那边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莫名其妙，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啊，我就说，我这个孩子本来在我们家里是最快乐的，蹦蹦跳，最开朗的，后来他们就发生一连串，就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得了一些奇怪的病，有一个病 asthma 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asthma 气喘，对不对？另外一个病很奇怪的一个病，他身体就开始痛，他这个地方很多地方开始痛，然后痛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带他去看很多医生。很多的很不同的医院，很多不同的科，他们就不晓得什么病啊。然后他痛，又说痛到一个程度，他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可能是肾，因为他最痛的地方是后面这两个地方，痛得要死。有时候他因为他很喜欢打球，他喜欢赛跑，他什么运动都他什么球都打，所以可是他有时候他打篮球，然后他就打完了，他需要回到宿舍里面就躺了，他是就不能动。痛得非常严重，后来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他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那他说你说的每一个地方都对，那医生他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病，他说这个叫做 fibromyalgia， 我没有听过这个病，不晓得你听过 OK，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病，我说这个什么病，哦，他是个这个他就是很多地方会痛，而且有时候痛得要死。那这个医生他说这个病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OK， 这个好消息是这个病不会死，那我说可是坏消息是说这个病目前没有任何治疗，没有办法治疗，这个你要和平共存。我说我不喜欢和平共存，我说主啊，这个因为他很难过，他有时候非常沮丧，他也灰心，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病，他也知道后来他去查治疗，他发现这个病有人会越来越不好，一辈子就吃止痛药，然后拐杖走路。我的孩子很喜欢打球，很喜欢赛跑，哦，他觉得很难过很灰心。那么 OK， 所以他十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复活节，那个时候他放春假回家，回到台北。那么刚好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受难日，知道吗？受难日 ，OK。我们教会，杨牧师他说我们要受难日，我们要一个聚会。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聚会，是一个医治祷告会。因为他是说受难日，所以他定的题目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他说任何方面的医治，身体精神心理 关系、夫妻关系任何需要医治的，可以来到教会，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那天下午，我记得在家里，我的孩子回来，我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教会？我们有个医治祷告会，为你的两个病祷告，要不要？”他说：“好好，好。”后来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在我的脑筋还可以看见教会非常非常多人坐满了，蛮大的教会也坐满了。那他们就一个到前面来，我还记得我看到我的孩子坐那个，他坐中间的，他就到前面来，我们几个传道部的同工就按手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的病祷告，然后呢，结束了，然后他先回去啊。后来那个是四月，那这个四月，然后呢五月那个。学校不打球，要打的球都打好，打完了就不打球，所以没有打球，也没有赛跑。说四月、五月，那六月就放假，暑假，放假六月、七月，就我们就回美国两个月 ，OK。然后就八月回到台湾，然后他就去台中念 Junior Year 十一年级啊，然后这我也没有。我没有忘，可是我也不太敢问他怎么样。后来我也忘了，真的忘了，因为他不讲。这个孩子是不会 complain， 这个孩子真的不会 complain， 他是一个奋斗者，而且他不管怎么样，他第一要跟随耶稣，他要做主的门徒，所以他就不 complain 了。我也没有问他，后来我反正到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我们教会又开这个医治大会，那个祷告会，那个时候他也回来放春假。我记得那个礼拜五，我就问他说：“哎，我就问他说，我们去年为你的病祷告，结果怎么样？”他说：“哎，他说爸爸，我这一年来一点都没有 fibromyalgia。”一点都没有症状，我说：“哎，你不早讲啊！”我真的，因为他也忘了 ，Yeah。然后呢，我就问他：“那 asthma 呢？”他说：“还是有 asthma。”那了解吗？所以说，这个我发现这个很重要。说 ，OK，asthma 还没有好，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好，对不对？我们可以主 fibromyalgia 好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不对？就可以欢喜快乐。asthma 我们就继续等候主。如果呢，那你怎么可以说 asthma 还没有好啊？你信心不够啊，你是小信的人，你是心怀二意的还是怎么样？你要宣告好了，对他很残忍，对不对？很残忍，说那 asthma 没有，我们就继续等候。要帮助 ，Yeah， 可是 fibromyalgia 好了，哇，就感谢主 ，Yeah。后来我去看他打篮球，我看他赛跑，他可以打得很好，他就可以很快乐蹦蹦跳。那可是有的时候，他打篮球的时候，有时候他还是需要坐下来喷那个叫什么 inhaler， 我会有点难过。可是他喷完了，再过几分，他可以起来继续打篮球。我就继续等候，好了多少就说多少，对不对 ？And then 好的那个好的部分感谢主，还没有好的，我说继续等候，因为我知道他还有更多要给我们的。OK， 所以我既然知道。所以就想我们所关心的说关怀关顾协谈就是关顾协谈 OK， 我们所关怀的这些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精神还是别的问题啊，不管什么样的问题啊，如果那个它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如果它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我们就继续用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 支持，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肯定，照顾他，鼓励他，为他加油啊，然后就接受，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啊。那甚至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如果他觉得灰心，他没有信心，我说我们就替他有信心，对不对？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人从天花板这个垂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里面有一句话，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没有说看到他的信心，耶稣看到那些人的信心，所以他没有信心我就替他有信心呢，他没有耐心我们就替他有耐心，他觉得他不能祷告我们就替他祷告，甚至他觉得灰心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他的脾气就很不好，他就会怎么搞的还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我们就不要责备，不要论断，我就接纳，我们就接纳，继续接纳，继续鼓励，我们就说还有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对，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OK now， 所以我几个结论，第一个还没有好，你可以说还没有好，对不对？你如果说还没有好，你不要怕小组长，你对不起小组长啊。OK，如果还没有，我们不要做一个只准耶稣上帝没有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个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对弟兄姊妹要求你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基督徒，而且不要创造一个文化在教会里面创造这样一个文化啊，这样我们那免得每天礼拜天早上弟兄姊妹来，然后就啊，这一切都很好，感谢主，好，一切完全百分之百好，啊，就彼此见面就这样的，这个过久以后，这个弟兄姊妹的脸上的肌肉都会累坏了，对不对？会累死。OK，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就这样子接受，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可是另外一方不要忘记，主说我肯，不要忘记这句话，他说我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好像告诉你，就是说他不肯，有时候你自己的经历经验好像就已经忘记他的应许，忘记他要祝福你的应许，他忘了，你不要那么快相信你的感觉，也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这个很重要，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他没有忘记，他说我肯，这句话绝对永远不会改变，他说我肯，而且他会用他所决定的方法，他会用他所决定的时间证明他对你的爱，有的病会医好，有的病医不好，有的问题会解决，有的问题不解决，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有一天在主那里，一切的病都会好，一切的问题也都会解决，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抓住这个是绝对的，是绝对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就凭着他的应许，我们知道他耶稣奇妙的手会重复啊，重新抚摸你啊。你觉得我今天定的题目好不好？妙手重复啊，很漂亮，蛮有文学水准啊。其实这个题目不是我定的，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不是我，这个是一本书的书名。我看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很好，我就抄下来了，我觉得真的很好。耶稣奇妙的手会每一天重新抚摸你，是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能力，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就逐渐的成就，成为事实。但是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我们知道这是确定的，我知道那在你里面所动的善供的上帝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对不对？腓立比书第一章，那在你里面 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掌权他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我们就 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还是有不能夺去的喜乐跟盼望。整个宇宙没有人是可以夺去的喜乐跟盼望。这个是今天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非常感谢你，我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就活在我们当中，活活生生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看见上帝。主，我也感谢你，有一些人，当时的有一些人，你的门徒，有一些你的使徒，有一些门徒，有一些就记载这些东西，记载有的人很注意，就一些小细节都记载，使我们能够看见，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做法，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法是什么做法，然后能够有得到鼓励、造就、安慰，知道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很多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可是你一定有一天会做的100%完成你的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主，我非常感谢你给弟兄姊妹这样的鼓励、这样的造就、这样安慰，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定会成全完整你的工作。主，求你让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能够真的就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给我们的好消息，就有一个，就是我们活下去真的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不能夺去的盼望。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接受我的感谢，我的敬拜，奉耶稣的名，阿门。